我们知道这个感觉也是整个耶路撒冷的经历。现在整个神的见证、神的同在和圣灵的权柄好像被带到一个情形，这些神的百姓好像在坑里面一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，我们才会能够清楚。那么讲到坑，也自然讲到黑暗。那么耶利米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来给我们第三章。但是等到从第四十节开始又讲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这有他的讲究，那个我们当然也包括耶利米在里面。那么等到四十八节以后呢，又回到我。在十八节以前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耶利米好像进到一个黑夜，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面。他曾经用诗的感觉说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。我们说过那个幽暗乃是阴间的幽暗，乃是因为人和生命隔绝了那个结果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在主耶稣说到将来有一天有一些人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时候，那个黑暗乃是有一个背景的，特别指着等到君王出巡的时候，他到什么地方光就带到什么地方，因为他君王出巡的时候，那个所有的灯火就在他的周围，那么所有在这个灯火不能照射到的地方，那就是主耶稣所说到的黑暗。我们的主就是万王之王，就是万主之主。等到羔羊婚宴的时候，在我们主的周围通通是充满了光，这非常辉煌的光景。但什么时候我们和生命隔绝，我们什么时候和主的交通隔绝呢？那这个时候的光景呢，就是在黑暗里面的光景。那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犯了罪了，失败了，一点不觉得和主失去同在的那个痛苦。有的时候我们心硬一点，良心硬一点，我们就过去，我们觉得今天没有主的同在也能生活。但到了有一天，特别一千年的时候，神要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在地上所不在乎的，我们以为说一天没有主的同在，两天没有主的同在不在乎的，到了那一天在黑暗里面我们就在乎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，不在神的同在，在神的同在之外有何等的难以忍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利米就是用这样的一副情形来说出他自己不止在坑中，而且好像被带到黑暗里面。那因着与主失去交通，因着神的见证荒凉的缘故，现在的光景就是不止叫你觉得枯干。我们知道那里的坑啊，特别是说没有水的坑来说，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一种枯干的情形，而且没有光的。什么时候教会光景荒凉失败的时候，那就是耶利米在这里所形容的。但那个黑暗我们只按到一个地步，到了第十八节他能够说，我的力量衰败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。现在他完全放弃，从他人的智慧，从他的观察，从他的尝试，他看看自己，看看整个神的见证，他完全放弃，他觉得是没有希望。所以这个黑夜是深到一个地步，是几乎是完全看不见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还可以看见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的光，那到了一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说一点的光也没有，一点的盼望也没有。今天神的儿女如果在地上能够相爱，这几乎没有希望的。今天如果神要再次把我们带回从前那个荣耀的光景，与神面对面的光景，有的人说没有可能，没有希望。那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十八节，第三章十八节这里说的，我的力量衰败，在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。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指着教会在地上没有指望说的。许多时候你看见一棵芥菜种仍旧可以长成一棵大树，仍旧有影响力，但是呢，这里是告诉我们，是一个懂得神心肠的人，他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没有指望，不只指着耶利米，也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的见证说的。那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指着神整个神教会的情形说的。那么但是感谢主啊，等到他最深处觉得要放弃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他的心还是来到主的面前，所以不知不觉他就摆上他的祷告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绝望的时候不是我们批评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祷告的时候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和窘迫。耶利米非常的痛苦，我心里想念这些，就在我里面涌满。这些光景啊，一直印在他的深处，挥也挥不掉。所以我们说，在原文里面是“我心常常想念这些”。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挥也挥不掉，因为那个失败的光景啊，太深太深了，太深太深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挥也挥不掉。结果他就说：“我在我里面烦闷。”但是到第二十一节，立刻有一个很大的转弯。那个转弯就是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忽然叫他想起一件事，不是他自己的光景，也不是神百姓的光景。那这个是什么事呢？就是下面所说的，神的慈爱和怜悯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慈爱乃是在旧约里面一共用了250次，特别是说到神守约立约的爱。用今天比较土一点的话来说，这个爱乃是海誓山盟的爱。海会枯，石会烂，但神向着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记得神说，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但是我们的光景已经没有希望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的爱怎么办？是不是神就把这些人完全放弃了？如果神是立约的神，地上今天人能废约，神不能废约。那个月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，不能废约。我们知道最近在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，是不是有一个人就流亡了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声明说，那虽然他今天失去了权柄，虽然他今天荒凉了，但是他从前仍旧是我们的朋友，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朋友来对待他。那这就证明说，有人遵守约的。但是我们的国际很呢，跟国际许多的事不能用圣经的角度来看。有的时候人守约就守了，有的人不守约那是另外一个情形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神的儿女们今天荒凉了，失败了，不光是失去了属灵的权柄，那光景荒凉到一个光景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就放弃了呢？没有。不错，神曾经把他的荣耀收回去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神不再成为天地的主，成为天上的神，但这个并不表示神就不是神了。不过现在是神在天上来做神，现在你既然不愿意直接受他管辖，但是暗中他仍旧照顾我们，暗中仍旧看顾我们，暗中仍旧用费尽的心力希望能够得着我们，所以神没有放弃。那因着这个思想，弟兄姊妹，耶利米他里面就转了。那这个就是所有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最高峰的地方。因着他把自己带到主面前，主给他好像他里面就亮了，诚心出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他里面就有了指望了。那个指望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所讲的。所以22、23、24这三节可以说是耶利米最高的这三节。那么这个刚好是第八段，我们说过每三节是一段，如果你注意的话刚好是第八段。那八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复活，在前面特别七段特别给我们看这些旧照里面的光明，在我们里面的情形。但是到了第八段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太阳果然从慢慢天发白了，太阳果然慢慢的就升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说我们不知消灭。让我们记得这里的我们呢，可以说是例外，因为在这一段他都是说我，没有说我们，乃是从40节到48节才是说到我们。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代名词上的转换是很有讲究的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夫妇啊一起带一个孩子慢慢长大，如果呢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啊很成才，那么这个做父亲做丈夫对妻子怎么说呢？他常常说是我们的孩子，或者呢是我的孩子。但如果这个孩子很不成才， 或者说这个孩子很不争气，爽了什么话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做丈夫的常常怎么说，你看你的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当你在那里说我们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孩子的时候，这就代表一种的心态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了，为什么耶利米哀歌用我，特别用个人，用我，因为我们晓得，当我们讲到神的教会的光景，讲到神儿女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很容易把的指头指说这是一般人的情形，这不是我们的情形，所以你很容易有第三者的感觉，没有非常个人的感觉，没有的。但是耶利米是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今天神今天要带领我们的话，神要帮助我们，让如果真的像耶利米一样的话，你我会发现耶利米的情，耶利米神儿女的情形，不光是我们，就是我的情形，非常个人。这样呢，你就不能够把这一个光景解释代表着某一个团体的情形，或者另外一个团体的情形。你我只能说，你我要说这是我。整个神儿女的荒凉就是我的荒凉，整个神儿女所经过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。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的感觉。那特别是讲到荒凉失败的时候，他要说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一有好处，一有荣耀，一有盼望的时候，他立刻情不自禁的从里面就说出我们，冲出我们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晓得今天所有的痛苦，人都盼，人所有的痛苦，大家懂得患同患难。但是一个人自私不自私，你看见这个人能不能和人同能不能和人动因为人很容易共患难，但是人能不能同安乐？一个显出一个真的人来，不是在患难里面你来看见他的。一个真的认识一个人，我们如果真的要认识一个人，你要看他能不能和人同安乐。你能同安乐，就能看出这个人到底有多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说你看这是他们的难处。等到教会享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说到我们的荣耀。但是在这里不是，你看见耶利米他这位先知实在是被诅咒到一个地步，他觉得神儿女中间的难处就是他的难处。但等到讲到盼望的时候，他讲到盼望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不知消灭，他立刻冲出去说我们不知消灭。所以这里呢，有盼望，他就想到是为着整个神儿女的。所以我盼望主怜悯我们，一定要拯救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包括什么人来说的，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在这里说的我们是指着所有神的百姓说的，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时候，是不是指着我们所认为能够交通，我们所认为交得通的，或者我们在看法上一样的。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学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，耶利米让我们看见这里的我们乃是指着所有神儿女说的。等到荒凉失败的时候，他说是我，他没有说他们。等到享荣耀的时候，他要说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虽然300个人他得胜了，那次得胜以后，你看见基甸做了一件什么事啊？神呼召他，分别他，只剩下300人为神征战，结果这些人就是代表得胜者，他们的得胜就算全体的得胜。那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既然这个仗是我们打的，那最后的战利品应该是我们单独来获得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见你读这个基甸的故事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告诉别人，告诉以法莲，告诉那些本来没有参战的那些人，告诉他们，叫他们一同来追赶那些仇敌，最后呢，他们就得出许许多多的好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，虽然是基甸这一班人得胜的，但是乃是所有神的百姓要通通得到好处的。因为只要想到好处，不是我们这一部分人，乃是指着我们，指着整个神的百姓来说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，在圣经里面讲，一天想到说，今天教会所以四分五裂，就是因为我里面的肉体。 如果我里面的肉体被十字架对付了，如果我真的在主面前受主的教课，那么今天有没有这个情形呢？今天这个情形我要负责任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要把我们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耶利米哀歌在这种光景底下给我们的，所以这里说我们不至消灭。那感谢主，这句话其实不只是我们普通所想的，我们不至消灭。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。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了，这个火光熊熊的时候，这个耶利米也就像遗传的传说所说，他躲在那个也躲在这个哥哥大山下那个坑里面，这个穴里面看这些光景的时候，那他里面的感觉就是没有希望，因为你看火已经烧起来了，那些百姓们已经被掳走，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废的。那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根据常识判断，他们这些人不光逼迫神，也是逼迫他的。那么在人来看呢，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，因为现在这一次去了以后就是没有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他里面忽然有了指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根据神永远不改变的慈爱和他丰盛的怜悯，那个慈爱海誓山盟的爱，永远的爱和神丰盛的怜悯，因着他有恩典有真理的缘故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知道说他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不是他们根据他们的光景，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不至于消灭。那我们不至于消灭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说神还留下，因着他怜悯的缘故，神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，神还留下一些的人，就是所谓的劫后余生。在整个的浩劫之后，神许可有一些人逃下，这些人叫做剩下的人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所有读圣经都明白说，我们不至于消灭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还留下一些人，让我们经过浩劫，结果还没有被吞灭，还有一些剩下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尼希米，读到耶利米埃，读到耶利米埃格亚，或者读到这个尼希米，或者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，那里好几次圣经讲到说剩下的人，或者说逃脱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按照神的公义来说，的的确确神的儿女们顶撞他的时候，应该是神的公义会没有留下一个人。神可以不留下一个人，但如果你看见在这么大的一个浩劫底下，还有一般人没有灭亡，还有一般人剩下，还有一般人能够逃过这个浩劫，那这一般人如果还活着的话，那这一般人要做什么见证呢？就是我们是不配活着的，根据神的见证，根据神的公义，我们活着因为主怜悯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没有把整个的见证扼杀净尽，没有，神还留下一些残余的人，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。那这些残余的人在英文里面就声称作犹太余民，就是剩下的民，不是余制的余，就是剩余的余，就是余民。那么这些渔民里面有一个叫做彼得，有一个叫约翰，那这些人通通是犹太的渔民，这些通通他们剩下的，就这大体来讲已经被分散了，就这大体来讲是没有指望了。但是现在整个神的见证如果还有的话，乃是被挂在一般残余的人手里面。那谁是残余的人呢？就是这些还剩下的，神因着神怜悯的缘故，有一些人居然没有灭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这里的我们，我们不是消灭，一面来讲是指着整个以色列民说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般残余的人神还留着，所以整个就有希望。如果杀的片甲不留，没有留下一个人的话，那么整个后代就没有，像哈曼那，如果那次成功的没有留下一个的话，那整个神的见证就摧毁，主耶稣根本就不可能来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。 那为什么？因为主有怜悯。那不止这样，因为神的旨意永远不能废去。我们如果真的消灭了，现在弟兄姊妹，弥赛亚怎么办？如果耶利米和那些人完全消灭了，那弥赛亚怎么办？弥赛亚有一天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弥赛亚有一天要忽然进到圣殿里面，所以证明说这个殿一定要重新盖起来的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说到了这个巴比伦他们就不回来，他们可以不回来，他们可以发达做生意人，他们可以发达下去。但是现在问题，弥赛亚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起来重建圣殿，然后让弥赛亚能进到圣殿，而且能够重建伯利恒城，到了有一天主耶稣能够降生在那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虽然你我会失败，神不会失败。所以你我千万不要因为根据我们所以为今天教会的光景，我们断定说没有指望。我们千万不要散布失败主义，我们千万不要根据圣经我们就讲一些妥协的话，不能，我们不能这样说。只要今天我们知道主要第二次回来，只要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荣耀的教会来迎接他，心腹一定装饰整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能散布失败主义，我们就不能相信主耶稣最后为我们祷告说他们要我们合一，就像父和子合一一样。而这个合一是人你我看得见的，因为世界上的眼光不清楚，但是世界上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合而为一，结果他们就能信耶稣基督是神，是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。所以那个合一一定是看得见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散布失败？我们不能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我们要问说，神还有没有怜悯？如果神还有怜悯，如果神还有慈爱，如果神是守约的神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荒凉了失败了神就放弃我们。如果神没有放手的话，如果神还顾念他的儿子有一天要回来，而且要得到荣耀的教会的话，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向以耶利米所看见的要我们不知消灭。而这个我们不是指着我们中间的我们，不是指着一个背景的我们，这个我们乃是指着整个神的儿女说，整个神的教会来说的，不知消灭。神要做的一定要做到。虽然在教会历史曾经有一次我们看见荣耀飞了天飞的情形，那么是不是荒凉了变成老底家就远远老底家了？不是，老底家是要到主回来，飞了天飞还是要到主回来。那这证明什么呢？这就证明说神的的确确还留下一些人，那些人是逃脱的人，那些人现在是劫后的余生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活着？这些人他们每天的日子怎么过的？所以下面说，每早晨这些，这都是新鲜。这个中文这字是在原文就是他们都是新鲜的，这个他们就只做怜悯和慈爱来说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个逃脱的人能够过日子，是因为他每天早晨，意思就是说每分钟每时刻他是靠着主的怜悯活，他都记得如果不是主的怜悯，老早我们就消灭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有丰盛的怜悯和他的慈爱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？有一串的诗篇呢，叫做可拉后裔的诗。我们如果有机会好好来读可拉后裔的诗的话，我相信那一串的诗篇呢，给我们一篇非常完整的信息。因为那几篇的诗篇呢，都是可拉的后裔在那里写的。可拉的后裔原则说来就是可拉的儿子们，就是可拉的后裔 Sons of Korah， 就是可拉的后裔，可拉的儿子们。那么我们知道谁是可拉，你我都知道说在摩西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背叛，那个背叛呢，结果神就叫地裂开，就叫可拉党的人怎么样，通通被吞到地里面去。但是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的话，这里告诉我们只是可拉党的儿子没有通通灭亡。这一节圣经是你我最不懂得的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一节圣经这里所说的我们不至于消灭。按照神的公义来说，所有可拉党通通要下到那个要开口，通通要下去，没有一个可以留下。但是你读来读去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有一班人，圣经说神没有把这些可拉党人通通灭掉，没有的，神还留着一班人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些人 后来成为殿中赞美神的人，因为只有这些人懂得赞美。他们知道说，我们本来应该像我们父亲和祖父一样，应该完全被吞灭了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，我们仍旧活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想到可拉还有后裔的话，你就看见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。